前文书咱说了，刺客涂占魁一脚把程咬金蹬了个仰面朝天，紧跟着双手捧刀奔肚子上便扎，真给扎上，程咬金就交代了。御史宝林掏眼一看，哎呦，程伯父完了，有心过去救不可能，因为他面对强敌，那个刺客涂占元也不是当先之辈，你看个儿不高，奔奔直蹦，血气方刚，身手不凡，跟宝林打了个四军力敌，根本就没时间去救旁人。宝林心头一颤，完了，谁看着都完了，程咬金要真完了，咱这书啊就没法往下说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巧不成书啊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从庙的大殿外头来个飞人，说飞人可没翅膀，就是身子太快了，射进来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这个主飞身经跳到涂占魁身后，飞起一脚正疼这腰上的，这一脚太重了，把刺客蹬的都飞起来了，离地三尺多，飞出一丈多远，啪摔在墙角。那涂占魁还真结实，换旁人摔散架子了，就这也不行啊！这小子妈呀一声是呲牙咧嘴，刀也撒手了。程咬金呢认为完了，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呢，等听这声不对劲儿，睁眼一看，面前站着个陌生人，就是救他这主。闹了半天这人啊是个出家的和尚，那脑瓜剃得溜光闪亮，看那年纪能有三十多岁四十来岁，因为他那脸油子麻花的看不清楚，穿着破旧的僧衣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开口僧鞋，那鞋袜子都破了。这个人呢十分的狼狈，看这意思寒酸的不得了，还斜背着个黄口袋，补丁摞着补丁，往手中观看，提着一条方便连环铲，最特殊的最显眼的是这个出家人呢是个盲人，一对大白眼珠，没有黑眼珠，一看就看出来是个实木人。你别看是个实木人，比有眼睛的看得还准，不知怎么把刺客给蹬出去的。老程就知道这是贵人呐、啊。程咬金高喊，恩公多谢你了，恩公啊快点把我拉起来，多好，给人粘上了。这个盲和尚赶紧一下腰把程咬金给招起来，这时候又有对方几个敌兵冲上来，这和尚没费吹灰之力，用方便连环铲一划，哎呦我的妈的，倒下一片，如入无人之境啊！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这一看就知道这和尚并非等闲之辈。那么他是谁呢？这和尚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，别看年纪不太大，这功夫十分了得。还是那句话， 说书讲的是明笔暗笔倒插笔，因为这人很了不起，咱有必要武速一笔。他姓王嘛，名字叫王杰，又叫东方杰，人送绰号多地昆仑。王杰谁呀？怎么没听说过？怎么还叫东方杰呀？这里头有原因。听过《隋唐演义》的人都知道，有一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叫王伯党，那是贾柳楼磕头的老七。王七跟程咬金交情莫逆，王伯党这一生啊，交了两个最好最好的朋友，一个是单雄信，另一个就是西魏王李密。虽然朋友多，从中最近的就这俩人。那咱们说，在扬州所遇袭的时候，十八国盟军去诛杀杨广，结果中了十条绝户计。后来扬州所遇袭结束了，程咬金不愿意做这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了，觉得做那样没意思。他这个人呢，不爱动脑筋，闲散惯了，就脱袍让位，让给魏国公李密。打那之后呢，李密算瓦岗山之主。一开始的时候，瓦岗英雄也捧他，拿他当个正人君子，拿他当为开国的君主。哪知道李密这个人呢，外忠厚，内奸诈，是个酒色之徒。瓦岗军舍死忘生换来的玉玺，他不珍惜，相反拿玉玺换萧妃，换了个漂亮的美人。这就是不要江山要美人，为此冷了瓦岗军的心呐、啊！人们一怒，冈山散将。原来抱着腿儿，现在稀里哗啦全散了，都走了，就一个人没走，就这王伯党。王伯党跟李密有交情啊，向李密保证，说别人爱上哪上哪去，我跟你一心一意。李密也深受感动，加封王伯朗兵马大元帅，取代秦琼那个角色。没有许久，发生事儿了。秦王李世民带着20万大军攻打瓦岗山，为首的主将就是西府赵王李元霸。那李元霸多大的能耐，一下把瓦岗山给占领了。王伯党舍死忘生保着李密逃走，钻到深山山沟里头去了，结果被唐军给堵在里头，乱箭发射。王伯党为了保护李密，趴在李密身上的，那也没救了李密，就这样乱箭穿身，死在断命箭。那么王伯朗没死之前呢，就知道啊瓦岗山保不住了。当天晚上他要跟夫人东方玉梅商量事儿，这夫妻是十分恩爱啊。他告诉东方玉梅，多带金银细软，离开这是非之地，把孩子给我带走。孩子是谁啊？就是方才咱说那个了不起的高人王杰，让他把小王杰也带走，回归原籍故土。如果战事结束了我还活着，我把你们接回来，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母子就独立生活吧。战争年月谁也保不住自己呀、啊、就这样夫妻洒泪分别。 东方夫人带着儿子王杰回到南园府，找了个地方住下。后来战争结束了，李密也死了，王伯达也死了，瓦岗山整个被西府赵王李元霸占领。夫人得知这消息是痛断肝肠，因为战争年月，自身难保啊，怎么办呢？他不敢叫儿子姓王了，怕官府追究，改姓姓自己的也姓，所以王杰又叫东方杰，那个还挺小呢。夫人苦心把孩子将养成人，教他读书，教他写字。那尽管如此，家里都有钱呢，想把孩子培养成才。但这个王杰从小就酷爱武术，不爱念书，没事就撅嘴。为这事儿，夫人还哭了好几场，心说他爱学，那就教给教给他吧，请了不少的教师教孩子练武。别看年纪不大，长拳短打、马上步下还真有两下子，但是侧重于文学，夫人还是叫他学文。特别痛感丈夫这一生的经历，练武有什么好处，迟早得不了好结果，不如读大书啊，这是夫人的想法。后来孩子十来岁了，王伯朗死了整十年了，夫妻感情深厚，这夫人一看基本也太平了，打算赶奔瓦岗山去凭吊，找找丈夫的尸骨，就没有的话也到那儿烧烧香烧烧纸以了心愿。所以呢，套了几辆车，带着东方杰一家人起身了。到了瓦岗山一看呢，变样了，原来是战场，金庸城何等的壮观，瓦岗军何等的威武啊，到了现在是荡然无存了。原来瓦岗军的大本营金庸城现在变成了金庸县，成了县衙门了，看不出战争的痕迹来了。这夫人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找到段密剑，跟本地人打听啊，本地人也说不太清，说当初啊，这山沟那是一场激战，死老了人了，也分不出个数来了。哎呀，夫人一看就在这烧烧纸吧，让车辆停住，夫人丫鬟家人都下了车，把这地呢打扫干净，铺了条毯子，准备着桌子、五供、香案。这夫人往这一跪是放声大哭啊，心里的默默说，丈夫啊，我回来了，咱夫妻十年没见面了，我是一直惦记着你啊，今天我回来给你烧香，给你烧纸，希望你在天之灵安安稳稳的，孩子我给你培养成人了，咱家都挺好，你就放心吧。越想越难过，越想越难过，就哭。他在这哭的，东方杰陪着娘也在这哭，丫鬟婆子都掉眼泪。哎，从三愣手出事，真没想到从西山坡上来了一伙强人，看那样子能有七八十号，为首的俩大个，每人掌中一把鬼头刀，个个都是黑灰的抹脸，卷发刀头，像一窝蜂一样呜。到这把东方夫人母子这伙人给他圈住了，家人们可吓坏了，没想到的事儿，东方夫人赶紧站起来，把孩子护在身后，把方身的宝剑拽出来， 因为东方玉梅想当年是武将嘛，红衣关总兵辛文礼的夫人，后许配给王伯堂的，因此马上部下长拳短打都有两下子。东方夫人撤剑在手一看，认识为首这俩大个正是小叔子辛大鹏、辛大刚，八马将军辛文礼的俩兄弟，事隔多年在这见面。玉梅一看就问呐：“兄弟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嘿，贱货，谁是你兄弟？我是你祖宗。东方玉梅啊，你个水性岩化之辈呀、啊！既然你嫁给我哥哥了，你就是老心机的人。嘿嘿，后来你爱上小白脸子了，为了一个王伯朗，把我哥哥置于死地，你县官投降，被主求荣，你是猪狗不如啊！我们哥俩早想给我哥报仇，怎奈没有机会。你领着个小崽子，你藏到哪儿去了你？今天终于浮出水面，该着给我哥哥报仇的机会来了，马命来，你个贱人！说着两个人双双往上冲，抡刀便砍。东方玉梅一听，心就跳成了一个了。慢，容我解释，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玉梅眼泪掉下来了，跟他们哥俩说：“二位贤弟啊，咱们人呢都有良心，说话也得讲良心。你们说的是那么回事吗？不是那么回事。我东方玉梅跟你哥结婚不假，是强迫捏合在一起的。你哥哥也看不上我，我也瞧不起他，我们俩这叫孽缘呐。那么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迫不得已，我们结合在一起。我也是实心实意跟他过日子，可旁人你们不了解，你哥的脾气你们不了解吗？你哥他不是人吗？特别是喝着酒，酒喝完之后就乱性，他马上就失态了，杀人打人骂人那是随便平常的事儿，打了我多少回，打的我是死去活来呀，有一次把我打的两个多月没下了地，这你们都知道的。我跟这样的人怎么能过在一起？但是平天由命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们讲话了，我既然许配你哥了，我就是大家的人，我挨打受气，愿我命苦，我也认了。可你哥一直是恶习不改呀。后来瓦岗军攻打红衣关，你哥大战王伯党，结果死在两军阵前，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打仗能不死人吗？在此之后，瓦岗军占领了红泥关，有军事徐茂公、程咬金从中为媒，把我的终身许配给王伯党，我们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。王伯党王将军对我十分恩爱，我也是如此，我们有三媒六证，我们是正大光明的结合，无可非议呀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哥死和该死，像他那号人早就该死，活着他也是个祸害。可你们方才张口给你哥报仇，闭口说我是贱人，我是万难接受啊。 二位兄弟啊，事情早已过去了，往事化作了云烟，你们何必再提起呢？因为过去跟你哥我过过些日子，我们还是自己的亲戚，我希望互相帮助，千万不要反目成仇。二位兄弟，你们说好吗？
二位，贱人啊，强词夺理。
我告诉你，自从我哥死那天，我们就恨上了你，特别是你许配给仇人王伯朗。你不是贱人，你是什么？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？哪有跟仇人结合的？因为王伯朗长得漂亮，你爱上小白脸子了，你这个贱人啊！后来我们就想找你报仇，看到没？这些都是杀手，我们花钱雇来的，但是始终没有机会，我们就等啊等啊等啊，终于等来了今天。告诉你，你一离开南阳府，往这一走，就有人跟踪盯梢，你到这一烧香，就被我们发现了。再换句话说，我们等了不是一年两年了，十几年了。贱人啊，你就是长出几张嘴，说出天花乱坠，今天你也活不了。
告诉你的废话，什么
上，左一刀右一刀下了绝情。东方夫人一看不行了，只好举宝剑接驾相还，跟他们斗在一处。玉梅是有两下子，但是老了，上了年岁了，体力不支，另外在部下没有长甲了，又失手，面对强敌只能招架，不能取胜之类的，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。那东方杰呢，在娘后边小眼睛就瞪圆了，还得说男孩子有几分龙性，一瞅他娘要吃亏，这眼珠子都红了，一伸手抄起条棒子来，往前一纵，高声喊喝：娘啊，不必担惊，儿助你一臂之力，王八头子，你招棒子吧。好，棒就是一棒子，正好打到辛大鹏后脑勺上，把辛大鹏疼得嗡一声，好像没趴下。一回头，哟，小兔崽子啊，你是孽种啊，我先宰了你。他像虎一样的扑过来，那小孩怎么是他的对手？三下五除二的飞起了一脚，正踢到东方杰心口上的，把孩子都踢飞了。东方杰嗷的一声仰面摔倒，顿时就没气儿了。东方无人在这打他，头眼一看，哎呦，我的儿！他这么一失手就弄坏了，让心的钢筋一疼，正扎到软肋上。夫人身子一晃，是仰面栽倒啊，那血扑扑扑出来了。辛大堂把刀撤下来，还不解恨，举刀二次要下手。正这时候，山坡上来个和尚，这和尚是个老和尚，快步如飞来到当场。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，贫僧到了。